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10号，公元2013年4月2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英国剑桥大学同中国留学生对话；行政中央外长出席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大会；美国2012年人权报告披露西藏紧张局势；境内藏人表示中共大肆开发西藏，破坏生态环境；莫兰藏音词典 1.1 苹果电脑版正式发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同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见面交流，阐释藏人们追求名副其实自治的立场，强调藏汉间应该多相互理解。昨天4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英国剑桥大学神学院接受了英国第四电视台的专访，就藏人自焚事件表达痛心的同时，再次声明自己从最初就质疑这种牺牲能带来什么改变。尊者指自己无法向藏人给予任何承诺来使他们停止自焚，因为只有中共当局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午餐后，达赖喇嘛尊者在三一学院大厅中同上百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就这次活动情况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现在印度的国务院呢，他派出去已经培养了，还能派出。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对130多位来自剑桥等3个英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介绍了内心快乐的重要性。在提到西藏问题时，尊者向学生们阐释了中间道路立场，表示中共当局声称藏人们在追求所谓的大西藏，但实际上藏人们是希望通过对话来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希望中央政府落实保障宪法中的少数民族权利。有一名中国学生提问说，在对方假装无视的情况下怎样开展对话时，尊者回答说，同中共政府的接触是另一回事，但同中国民众交流也非常重要。自己经常教导藏人，中国人是我们必须共同相处的邻居，中共政府是否会采取一个更加务实的方法还需等待观察，但是目前当局实行审查制度来欺骗民众，这种行为其实对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益处。图丹桑珠还表示，当天与会的中国留学生们不但认真聆听尊者的演讲，在提问阶段也非常踊跃，活动时间不得不延长了20多分钟，在会后还同达赖喇嘛尊者合照。当天尊者还在圣约翰学院向剑桥大学的师生们以教育心灵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强调拥有更多的慈悲和内在力量就会让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提升信任、透明度和友情。据介绍，今天4月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各国的350多名学生就非暴力与世界和平方面发表演说，午餐后还安排了另一场公共演讲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女士于本周48号受邀出席了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新任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并就西藏问题发表演讲，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报道，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女士于本月14号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本周四18号，德吉曲央女士受邀出席了在欧洲议会中举行的欧洲联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新任主席亨利·马路斯先生的宣誓就职仪式。 来自欧洲各国的政要、大使、各类公共组织的代表和媒体记者等600多人出席了宣誓就职仪式。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新任主席亨利·马鲁斯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的一生中最让感动的有四位国际人物，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马鲁斯说，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希望在亚洲能够实现像欧盟一样的共同体，而我们在达赖喇嘛尊者这份言论中可以得知，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无自由的人民。马鲁斯表示，欧洲联盟整个体系给世人传达着一种价值观，它正是世界上自由、民主和团结的楷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在大会上感谢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和亨利·马鲁斯主席特别邀请她发言。德吉曲扬重申藏人行政中央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努力解决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并强调欧洲联盟和欧洲人民必须对藏中对话提供支持和声援。结束在比利时的访问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女士今天20号离开布鲁塞尔，前往瑞士苏黎世展开访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于本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南部马哈拉施塔拉邦蒙买城市中受邀出席了由桑卡珀非常规峰会主办的经济建设论坛会议。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在近日公布的2012年各国人权报告中，记录了在中共当局控制下的西藏、新疆和汉人民众遭受严厉打压的情况。昨天4月19号，美国外交部公布了针对全世界199个国家人权状况的调查报告，2012年各国人权报告。其中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最高当局共产党成员掌握政府几乎全部的高层职位和安全事务职位，而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团体和个人基本人权遭侵犯的情况十分频繁。这份报告还特别记录了过去一年来在中共统治下的新疆和西藏维吾尔和藏人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和行动自由都受到严厉限制的情况。同时披露中国的人权问题还包括法外杀害、未经合法程序就执行死刑、强迫失踪、任意拘押、刑讯逼供，以及对律师、记者、作家、异议人士和访民的骚扰等。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于4月18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主要内容为西藏在近年来的数百起自焚事件中燃烧，国际社会必须就此发声，去反驳中共当局对仅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0.5%的藏人们威胁了中国强大经济和军队力量的谬论。文章指出，自由国家的政府首脑们不该沉默，应该用事实真相来向北京证明正在实行的西藏政策完全是失败的。中国若拒绝让民众享有宗教自由，那么想要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位境内藏人不顾个人安危，向境外发送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各地开采矿产和新建机场的图片，披露当局随意开发使严重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此外，中国知名作家张义和也谴责中共在藏官员为政绩破坏西藏江河水源，环境状况令人担忧。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和西藏阿坝洪源县等地区中建立上百家采矿公司和各类工厂，随意实施开矿项目和兴建机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污染河水，使当地人畜生存状况面临严重危机。虽然当地藏人曾多次请愿当局停止系列破坏生命与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但都无济于事。 消息人士继续强调，中共政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向西藏安多甘南州各地运送军队，以及以最快的速度将西藏矿物运往中国内地，正在西藏下河县阿木区户镇境内兴建一座机场。他还说，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压制政策和破坏生态的建设项目，也正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境内不断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另据新唐人报道，一向大胆敢言的中国大陆知名作家张毅和于昨天星期五在香港一次座谈会上批评中共的环保政策。他披露，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两任共产党委书记都因为政绩而强行在雅鲁藏布江上建电站，令最后一条没有电站的江也消失了。早前就西藏甲马铜青矿塌方活埋83人，在微博上质问中共当局的知名作家张毅和，星期五来香港出席一个座谈会时，继续就环保问题炮轰中共。张毅和表示，为什么所有的江都要建电站？为什么要在4600公尺去挖矿井？为什么所有的古迹都要挖掘出来？我们为什么不留一点给未来吗？他说，在中国，环保是富人和权力的专项，穷人只有生存，而中国环保状况令人心寒。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文电脑软件界权威人物、印南西藏斯拉斯僧人洛桑莫兰创办的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正式发行莫兰藏音词典 1.1 苹果电脑版本软件。藏人电脑专家洛桑莫兰于今天20号上午10:30邀请流亡社区中从事媒体记者工作的数十人，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参加莫兰藏音词典 1.1 苹果电脑版及视窗加强版的发行仪式。洛桑莫兰在今天的仪式上示范了莫兰藏音词典 1.1 苹果电脑版本的安装和使用方法，同时介绍了该词典视窗系统版本在经过加强后的一些新增功能。据了解，莫兰藏音词典 1.1 苹果电脑版本不但载入和运行方式简便，而且在谷歌浏览器和 Safari 浏览器上还支持屏幕取词功能。洛桑莫兰在仪式上表示，这个词典对于从事英藏翻译工作的人士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将会提供更好的帮助。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光是以慈悲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追求，或者是它是一种像欲望一样，它是一种有所谓的欲或者是求。那它并非是一种智慧，所以我们把慈悲呢称为是一种不会了知的一种心事，不能通达的一种心事，或者是不能证悟的一种心事。可是呢，认知无我的认知无常的这个智慧来讲的话，它就并非是如此了。它能够针对无常的一个内容来去做分析，来去做辨别，于是呢能够去通达无常的内涵，能够去了知无常的内涵。但是呢，慈悲它只是一种希求，或者只是一种追求，或是类似一种欲望的一个感觉而已啊。但是这一种的慈悲心，若要成为无限的慈悲，无限的这种力量的这个慈悲的话，必须要有智慧的辅助的情况下才有办法的。因此通过上述的内容，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遵守这个十善道断十二业具有这个戒体的话呢，那以这个为基础，一直到成就六度波罗蜜多以及一切成就大菩提之前，我们必须要获得真上身。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